我们看一下诗篇114篇。这一首诗篇很短，但是很宝贵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诗篇114篇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以色列出了埃及，雅各家离开说预言之民。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。沧海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大山踊跃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羊羔。沧海啊，你为何奔逃？约旦啊，你为何倒流？大山啊，你为何踊跃如公羊？小山啊，你为何跳舞如羊羔？大地啊，你愿意见主的面，就是雅各神的面，便要震动。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叫坚石变为泉源。我求神帮助我，把他要我讲的话讲得清楚。我知道我今天要讲的话是主要我讲的，我很清楚。礼拜二我们祷告会的时候，我突然祷告出一句话：主啊，你选我们做你的圣所。居然问我说，我为什么祷告出那句话？我没有自己去想哈。在一个地方，神选犹大做他的圣所，那是哪里呀？我就看到诗篇114篇，我就在那边默想。主要我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，以色列出了埃及，雅各家离开说预言之民。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一件事，对不对？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。永生神真的就在人间行了那么大的神迹，好，那么不可能的。因为你看，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单单男丁就60万，那个妇女啊，老老少少200-300万，好，这一批人在埃及是免费的奴工。你想埃及王会那么容易放吗？一方面他不要他们发达，免得威胁到埃及的安全，可是另外一方面，这一批人是免费的奴工，他们不会放的。可是神要他的百姓出来，时候到了，神命定400多年他们就要出来。神当时跟亚伯拉罕说，神说话算话，他说400多年，你的百姓要住在那个地方，人家要苦待他们，以后要出来，时候到了。圣经讲正430年的那一天，神把他的百姓带出来，像一个耶和华的军队，在人看来不可能，可是神就让他办到了。埃及王怎么样的不愿意放，实灾我们都知道，这是历史的事实，就逼得埃及王必须要放。而且他们怕，我如果留这些人在这边，我们整个都要被毁灭掉了。因为所有的长子，不论牲畜，不论是尊贵的卑贱的，投胎的男丁都要死掉，都死掉了。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涂那个血，灭命的使者就越过他们，就没有死掉。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神迹。好，逃出来了，而且呢还送他们很多金子银子， 那这也是应该的了哈。他们跟他们做了那么几百年的奴工，是他们应得的，他们就走出来了。出来了，第二节说，那是犹大为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。这一句话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哈。我们看他们出来的时候碰到红海，哇，他们以为他们完了，可是呢，沧海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这个都是历史事实。好，我想时间关系，我就不带大家看圣经，我们就带过哈。红海分开，两边立起芦垒，这是神迹，对不对？走干地而过，过到对面去。当以色列的军埃及的军队跟着下去的时候，他们最后一个人上了岸，摩西向海一伸，河水复流，所以呢埃及兵就追不到了。所以有人就预言红海，过红海就是受洗礼，以后仇敌的军队就追不到了。好，在旷野飘流飘流，到后来呢应该要进迦南地了。好，老一辈的因为不够信从神，常发埋怨的话，常被肉体掌控，以至于神没有办法把他们带进迦南地。神说好，你们就照你们所信的，照你们嘴巴所讲的，你们就死在旷野，倒闭在旷野。只有两个人，旧一代只有两个人，约书亚、加勒，还有新一代的人，就进去了。进去的时候，约旦河两面涨出来，神要祭司抬着约柜踩下去，那是一个信心的举动。一踩下去，那个水就在一个地方呢，就停住了。倒流了，河水倒流了，然后也是形成一个干地，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可以过约旦河。这都是客观的历史的神迹。那主耶稣要我提醒弟兄姊妹什么？神把这个历史的事写在这个圣经上，他目的是什么？要我们认识他是奇妙伟大全能的神。他不仅在过去的人类历史里他可以行这些神迹，他成为我们的神，他可以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行这样的神迹。这是志刚常常在讲啊，以色列的百姓看到神的作为以后就忘掉了，又发怨言，然后神又行神迹啊、哦，又感谢赞美主，以后又忘掉了哈、哦。他们经常这样哈、哦。那可是摩西晓得神的法则，我们借着过去的历史的事实，我们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他的做事法则是什么，这为什么没有改变？他也许不会重复他曾经做过的事，因为神常常是独行其事、做新事的神。我们的神很奇妙的，他不会常常炒剩饭，他常常给我们新鲜的恩典哈。那这位神可以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，所以我里面那个感受，神要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向神有所期待。神，你可以在我的生命中行奇妙的事。像红海奔逃、约旦河倒流这一类的神迹，是有可能在我们生命中发现的。那当然我们不是要眼睛要看那种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来说，哦，你看神为我行这样事，我怎么样。其实神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犹大要做主的圣所，以色列要做他所治理的国度。神行这一切事，神的目的就是要跟他的百姓同在， 就是要跟他的百姓同在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25章。神迹中最大的神迹，在约翰福音里边有好多个神迹，可是最伟大的神迹就是人得救，人得救。这一次有那个一个 Richard 高牧师哈，他讲到，耶稣来会医治人，对不对？叫人病得医治，把鬼赶出去。耶稣来传天国的福音。他说这些医治啊，这些给人吃饼得饱啊，这些神迹是很宝贵，但是这些神迹呢是晚餐之前的那个铃铛，就是那个铃铛哈。那我们晚餐之前摇铃哦，目的不在那个铃铛的声音听到，对不对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吃正餐，对不对？他说，所以这些这个医治啊，这些什么，这个像是铃铛，就是要引我们要来得神的救恩，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救恩。耶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好，目的就是这个。所以最大的神迹就是这个。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，神要摩西带他们出来敬拜他，他跟摩西讲一件事。为什么摩西在山上要那么久？就是因为神要跟他交代一些事，很细节的跟他讲，你要盖一个会幕，里边有很多神的心意在里面，摩西需要留心听，好好的听哈。那神跟摩西怎么讲？25章第8节啊，我们一起读。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神要为我造圣所，圣所是什么？就是会幕。好。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29章出埃及记，29章45、46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要住在他们中间。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神说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。那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就已经讲得很清楚，你的福要延及万国，万国要因你那个子孙，就是耶稣得福，好得救恩。那昨天我们查那个《使徒行传》，查到第10章哈，我们大家都谈到哥尼流，这是一个外邦人，不是犹太人，血统不是犹太人，可是神呢，就借着奇妙的事，让神的使徒彼得，他去跟哥尼流外邦人传福音。好，所以神的心意不仅只是要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，也要在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所有他造的人中间，如果人愿意听跟神合作，神也乐意做他们的神，包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。耶稣死是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死的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有的人说啊，神不公平啊，信耶稣的就让他上天堂。为什么我们要能够进天堂？我们能够在地过着像在天的生活，天堂在我们心中，必须什么？我必须要接受啊，神给我预备的救恩，那个筵席那么丰盛，我不吃，我不领受，能不能那个筵席能不能跟我有关系？不能。 神为我预备救恩。刚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说哈利路亚，真是天堂，真的啊、就那罗马书第十章那边就讲到，是不是我们要到天上去呢？还是因着信从天上带下来呢？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好不好？罗马书第十章，第十章第六节，第六到第八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哈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我们信，相信接受，真实的相信接受，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。我非常感谢主，我们真实的相信接受，如果我们蒙神怜悯，可以用无伪的信心相信接受神为我们成全的救恩，那是非常不得了的事。也许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边，你一时没有感受到，可是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信心的效验是非常伟大的。我非常喜欢194首，我们周间的聚会我们唱过，前几个礼拜我本来想在聚会中也想唱一首，我说不晓得很高，不晓得弟兄姊妹会不会唱得不容易哈。为什么我想到这首歌啊？主耶稣说天国在哪里呀、天国在你们的心里，对不对？天国也在你们中间。好，神也在圣经其他地方说，我要在他们当中往来。你知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耶稣跟我们同在，耶稣不仅在我们的里面，耶稣在我们中间，好像耶稣可以在我们这边游走一样。那个每一次我唱到194首加利利的海边、仿佛当年在加利利啊，我就想到主耶稣啊，以前对我来讲你是陌生人，我信耶稣以后，我在校园杂志第一篇的见证，人家请我写见证，我写了见证以后，我不知道出什么题目，我就跟编辑说对不起，我不会取这个题目哈、那你看看见证，你看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取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我心里怎么想我嘴巴就怎么讲哈，笨笨的拙拙的哈。那这个编辑就给我取一个题目，叫做陌生的存在，一个问号，一个惊叹号。我说啊，这个题目取得真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第一个祷告就是主耶稣啊，对我来讲，我旁边的人都说你是怎么样好的一位主，可是对我来讲，你是一个陌生的存在。你是存在，可是对我来讲，我不认识你，是陌生的存在。我说好不好，求你让我像这些人所鼓励我的也来经验你。这是我第一个觉知的祷告。那我领悟的很慢，但是领悟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，好，就是被耶稣吸引。好，信了耶稣呢，就以为好像觉得他把我带进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，好像我所有的事呢都跟耶稣呢离不了关系，所以很自然的啊，读圣经读懂的不多啊，读懂多少就算多少，可是那些话就在我的里面产生效用。后来我就想到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宝贵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小看我们一点点的顺服， 虽然那个时候我进步的慢，但是呢，每一步都是实在的。马太福音第对不起，因为我一时没有找哈，我临时想到。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，这边有一个原则，29节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那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？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后来恩光呢，曾经恩光杂志双月刊里面曾经有一首小小的诗啊，我就明白过来了。那一首诗给我太大的祝福了。那首诗是这样讲 ：A light obeyed brings another light。神如果给我们一个亮光，我们如果明白一点，只是一个亮光，如果我们顺服他，他会带来 brings another light， 好，会带来另外一个开启。A light reveals abiding night。 可是如果神给我们一个亮光，一个指示，我们拒绝它，拒绝它，你没有信从那个光，你就还是住在那个黑暗里，没有被光光照，没有被光引领，你还是住在黑暗里。所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所以今天的这一刻的顺服会成为我下一刻顺服的根基，就这样子，像滚雪球这样子。所以我当时呢领悟得很慢，但是一点一点啊，我感谢主。我如果没有当时一点一点，如果我小看那一点点的顺服啊，好像也没什么，一开始好像也没什么感觉。如果我小看那个，去聚会也没有像人家啊被圣灵充满啊，什么很奇怪的，什么 dramatic 很戏剧性的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如果我就轻看我这样子的跟随啊，我就没有今天。因为神只要我们信靠顺服主，我们跟随主，神就在做。昨天我们唱我听我的复活主说跟随我，跟随我。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去参加英语团契，他们就常唱这一首歌 I hear my reason Savior say。 所以信耶稣对我来讲就是跟随耶稣，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，对我来讲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。如果没有跟随耶稣，那就不是基督徒，在我当时的了解里边。所以很自然的跟随耶稣好像就是我生命的一个律动，大小事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很扎实的这样子的去顺服圣灵，是赐给顺从之人的，圣灵就会一直的进来，一直的进来。你会感受到，因为生命的工作是圣灵在做的，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他也会把启示带来，生命对生命了解的那种启示。感谢主，这一次特会哈，我参加。不是每一次的特会所有的细节100%我都同意哈，但是呢我就是抱着一个同心合意，大家一起来扛台约柜哈。虽然不是我们办的，但是呢我们同心合意一起来扛台约柜，那一起来为这个祷告，看到不合宜的我们来求主挪除，看到合宜的我们求主来加强哈。我抱这样的态度来参加每一次的特会。我再说，不是每一次的特会所有的细节我都同意， 但是每一次的特会里边，我来到神面前，我取用神要我领受的。那至于我不阿们的，我求神来怜悯。好，那这一次那个 Richard 高讲的道，他讲的题目就是说被卡住，就是那个生命的成长事工被卡住啊、哦，那就卡住。他讲了几个点，有一天他讲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成长不被卡住，我如果事工不被卡住，需要有胜过五个 test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是太宝贵了，所以我扼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哈。如果我特会只听了这一篇道而实际领受了啊，那我这个特会就大得祝福了。好，他说第一点，顺服 obedience，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的法则。如果就像我刚刚所讲的那样子的顺服，持续不断的顺服主，弟兄姊妹，生命的成长不要怕慢，只怕站着不长进。站着不长进，不是就站在那里哦，是会倒退的。因为生命是继续往前的，生命自然的律动是继续往前的。你说哎，我站着不动，那是倒退。它正常应该是健康的，应该是继续往前的。我常常想起我初中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学校本来是流氓学校，被一个很本来我们那个学校本来是流氓学校，后来被一个懂得教育的一个校长办得非常成功，后来成为我们那个地方的第一志愿的学校。那我们进去里边的，因为它男女合校，我们进去那个学校里边的学生，那个联考的那个差不多是100%的，每个人都考上，哈、哦，很多都是考到，甚至建国中学都是比较前面志愿的，那差不多每个人都考得上的，因为呢办得非常好，他实行学生自治哈、哦。那这个校长常常讲一句话，那是我几乎是我们的校训。他说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对，学如逆水行舟，逆水行舟，逆着水在走，不进一定会被潮流拉下来，不进则退。好，心似平原走马，易放难收，我们的心。所以这两个校训实在太宝贵了哈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，因为他很慈爱。有一次我走路上学，下雨啊，旁边都有水，好，我就往前走，哎，突然感受到有一个人来到我旁边。他们那个时候是搭那个三轮车啊，那个时候不是轿车，是三轮，他们配备的车是三轮车。他以为校长的三轮车在我的旁边停下来，同学要不要上来跟我一起？哦，校长呢？我们这校长真的很有爱心哦。哎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，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慈祥的老者哈，信任他的同僚，然后信任同学，让他们学生自治。我实在很感谢主，我在那个学校得到非常好的造就。啊，这个校训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心似平原走马，很容易放，很难收回来。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所以我们的心最好让神来约束，哦、不要任随己意，任随己意，易放难收。好、哦，感谢主。所以第一就是顺服，第二呢，我非常阿们，饶恕。这个礼拜我在亲近主的时候，主耶稣特别在这个点上让我有一个领受。很早很早我就知道要饶恕， 因为主导文里边讲说，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，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敢不饶恕呢？我们也听到很多见证，不饶恕的人有时候他们身心都会出状况，所以怎么敢不饶恕呢？那而且圣经上也讲，就是你如果饶恕人呢，你要不可幸灾乐祸啊。你说哦，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啊，就是听凭主怒，不要自己伸冤哈。那所以我们也不敢用自己的手去碰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哈。那不仅不敢这样子，而且呢，说话不敢随便去加害于人，或说对人家不利的话，不敢这样子。不仅这样，连心呢也不敢幸灾乐祸。如果因为有时候人如果不好，真的有时候神会有管教，也不敢这么说啊。对，我就知道他就迟早会受这种管教，连这种心都不敢想哈。居然有一次，曾牧师邀请我去参加一个特会。然后呢，居然有一个牧师，不是我去找他哦，他就找我们去哈，那个人自称说他是有先知恩赐的哈，然后他看了我，他就说你没有饶恕，我莫名其妙，我说我没有饶恕，是讲哪一点哦？讲哪一点我没有饶恕哈？我就想一想，主啊，我哪一点没有饶恕？我就我所知，我都饶恕了哈。我说有啊，我都饶恕，我就跟他辩。我说有啊，我都饶恕啦，哈。那你说哪些点我没有饶恕哈？那个是所谓大器皿哦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你说你有饶恕，其实你没有饶恕，你只是把它摆在架子上，你没有饶恕哈。”可是我说主啊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我记得我第一次神光照我，我被神的大爱充满的那一次，我就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我没有办法拿掉我的成见，我愿意顺服你。可是只有你来做工啊，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啊。我对你有成见，我不可能自己去拿掉。主啊，你要改变我。”每一次一提想到那个，我就跟主这样讲。有一天，主就做成了。关于饶恕也是一样啊，我说主，你看我不敢去说什么话，我不敢去存什么心，而且呢，我说主，你饶恕他，我还能再做什么呢？这个人，我有一次把这件事跟学校 complain 了，我说这个人真的说我没有饶恕，我又能怎样呢？结果这一次呢，一直到这个礼拜，我对这件事，对那个器皿，那个大器皿，我还是不以为然。我觉得他给我断错了哈。我就在神面前，因为这一次李九哥他又讲解 forgiveness 哈。我说主，那个人说我没有饶恕，我不认为我在你的面前是诚实的。我说主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愿意按着你所光照的悔改。我的责任是向着你所光照的悔改，你如果不光照，你怎么能叫我悔改呢？我要跟神这样 argue 哈，那我就在那边安静。后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，16-17，我们先读16-17哈。神的百姓因为不听话，被神管教，那神就鼓励他们，提醒他们。16-17节，我们一起读：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。给孤儿伸冤， 为寡妇辩屈，这是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社会上没有公义，有很多的强暴，很多的欺压，神实在不喜悦，所以神管教他们，神跟他们说，你们要实际结出悔改的果子来，跟悔改的心相称。好，那当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意愿，当你悔改，你自觉哇，我得罪神了，然后你很诚实的面对你里面那个光景，要起来来跟神的心意相调和，要来回转归向神啊！这个时候神说，18节19节啊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，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。好，我们就听到这里就好了哈。他说我们来彼此辩论，好，这是神的百姓不好哦，神赦免他们，神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，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。吃地上的美物不仅是有好的土产可以吃，还精神也有食物，对不对？也可以享受到精神的美食。好，那神在这个地方对那一些曾经行恶而悔改的他百姓说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我安静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句话，我说主啊，你赦免人呢、啊、你赦免人是人再怎么恶，你真的赦免了，神说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这是神赦免他的百姓。神要我们饶恕人，我觉得主对我有一个期许。好，虽然我对那些冒犯我的人，那真的是很大的冒犯，好像我就像我刚刚讲的，纯敬畏的心，不敢怎样，不敢怎样哈。可是我还没有到一个地步，说还他一个全新的印象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好像想到这一个人，就是过去有那么一回事，虽然我不为这件事有什么样的不好的什么，但是呢，好像他跟这件事还是连在一起的，没有叫人家白如雪白，碧如雪白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哈，啊，那主耶稣就光照我说呀，你看，我们看诗篇103篇哦，诗篇103篇，1年多以前，我在这个台中锡安堂讲到的时候，我讲到这一句话哈，103篇，12节，我们从11节读到13节好了哈，11节读到14节哈，我们一起读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神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所以神知道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怎么样，他连续我们。好，他说天离地何等高，他像敬畏他的人，他的慈爱就是那么的深。好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那1年多以前我在讲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说东离西有多远，我就把一个姐妹叫上来，东离西有多远，谁能回答？我把一个姐妹叫上来，两个人站在一起。好， 如果他是东边，我是在他的哪一边？西边。东离西有多远？我们两个人贴在一起，他是我的东边，我是他的西边。好，然后我说再走一几步，他是东，我是西，他是东，我是西，这是不是一个相对的？东离西有多远？神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？神会全然愿意全然赦免，可是在乎我们自己的衡量。哈，神说我使你的过犯东离西有多远，你的过犯离你也有多远。哈，那我们自己让这个距离有多远，就在乎我们。哈，可是这一次呢，这次我安静的时候，主给我另外的一个想法，没有错，那个也是相对的。可是这次神我感觉说，东跟西呢，你往东走，我往西走，是什么？背向的，是背向的哈。啊，好像这次主特别提醒我，东跟西是背向的。我说主，也许我在这个点上还不够合你的心意。好，就给那个人，就给那些得罪我的人。其实只有一个人了，其他的都是小 case 哈，一个真的是要我命的哈，那个，我说就给那个人一个全新的他，啊，碧白如雪。主耶稣，你要做行一个神迹，让我每一次不是我故意去想，但什么时候我想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就不会再想到那些事了。事情跟他是完全八不相干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那么远，是完全完全八不相干呢。哦，我说哦，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饶恕的话，那大概那个大器皿讲的也没错哈。但是，是不是我原先的那些态度，神不纪念呢？神也纪念啊，神也纪念。你说，我又想起上一次我回那个，上次我回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同工们退休会，有一个同工就讲，这个约瑟哈，有人说约瑟经过十几年才饶恕，我就站起来说，我不同意。我这个很抱歉哦，我说我不同意。我说约瑟如果没有饶恕他的兄弟，17岁被卖，30岁当宰相，只有13年呢。13年又在监牢里边被忘了2年，只有11年呢。11年约瑟要学埃及话，哈、哦！我说我们都当过老师，当过学生哦。如果你的心里有问。有什么你没有办法专注学习的好，有的学生他功课学不好，不是他 IQ 不高啊，他说他没有办法专注啊，有很多搅扰在他的里面啊。我说你想想看，约瑟我们现在学了一点英文去美国还觉得这个语言还蛮不方便的哈，约瑟没有哎、欸，要学埃及话，还要学处理很多事情哈，还在监牢里边。我说他如果没有饶恕，他怎么可能学得那么好？而且神光明的灵怎么能够跟他同在？对不对？所以神有没有悦纳他？神悦纳他，他一定一开始因为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他一定一开始就饶恕他的兄弟。至于饶恕的多深，其实我一开始也是神饶恕我。一开始，当我碰到一个点的时候，哦，我说啊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哦，那一天我说啊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哈，好像那个有一个苦毒就要进到我里面，我立刻感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常常亲近主，哈，啊，常常亲近主，我就说主啊，救我！好像那个东西要把我往地狱拉，其实那个时候神就悦纳我了，真的从天上刷下一个膏抹。真的像膏油在抚平我的伤口，那就是208所爱。 来拯救我，那首歌就从那个时候就成为我生命的诗歌。爱拯救我，当无别法可救，就是一个爱的膏油。那那个时候神有没有悦纳？神悦纳啦。所以我们的那个遵行神旨意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，但是我们按着我们所知的去顺服，神就悦纳。好，在当时呢，神就用那么深厚的爱的膏油，那样滋润我的心，把我从可能要往地狱坠落的那个光景整个提吸起来。那到现在30多年了，一直到这个礼拜，神让我明白，你要还人家一个全新的印象，就好像人家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一样。这是饶恕。当我愿意这样的时候，啊，这个礼拜，我好像，我跟这牧师说，主正在我心中做工啊，太奇妙了，那个天堂的滋味是更加的浓厚。感谢主。所以这个律师告诉我，对，卡住。如果我们的整个成长，进神的荣耀，这个图层不卡住，一定要饶恕。而这个饶恕不是只按着我所知我的悟性而已，有些时候真的神自己要来介入，有时候真的神，有时候神要来介入来帮我们一把。就像扫罗向着神那么忠心哈，哦，他在那边逼迫教会，他认为他是非常爱主啊，铲除异端啊，这些人糟践律法，我要铲除异端。他按着他所知的，他被他自己有限的心思了解卡住了，他不知道。所以神需要亲自行奇妙的是介入他的生命中，使他整个扭转过来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这样，需要神的怜悯。可是对于一个敬畏他的人，有必要的时候神是会行这种神迹的。第三点，我们要谦卑。第四点，我们要服权柄。那我没有时间讲了，再讲就没有时间了。第五 ，attitude 态度。第三是 humility， 第四是 authority， 第四就是 attitude 我们的态度。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的行事为人。决定我们能不能承受神的救恩，能不能继续往前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16-18，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你想以色列人、埃及人，我听说曾经有一个人，有一个路斯姐妹，她说她曾经去埃及，她是经历神荣耀的人。她说她曾经去埃及，真的他们好会埋怨哦。所以以色列人哦，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性，那是一种权势，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会埋怨哦？跟他们长期住埃及可能有关哦。好，但是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被变化，我们的态度要被改变。好，过去爱埋怨的要求告神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常说感谢赞美的话。为什么犹大会成为圣所？犹大的名字是什么？赞美。犹大的名字就是赞美。诗篇22:3说，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为居所的。今天耶稣的救恩已经成全，我们不是再去求救恩，我们乃是要来 claim 这个 salvation 是我们的，我们乃是要来支取。那支取呢，就是什么？主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你已经为我预备救恩，你为我成全救恩，为我预备救恩，你已经差派圣灵来。什么时候我按着你的吩咐去走路，去跟你合作，我就会惊艳到你。所以赞美他，要赞美他。弟兄姊妹，神要在我们生命中行奇妙的事。犹大是神的圣所， 如果我们真的当一个常常仰望耶稣，常常承认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是给我的，常常欢喜来相信接受来取用，取用了来感谢赞美他，以感谢为祭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，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：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；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按正路而行，只有神的路是正的。如果不是神的路，那就不是正路。如果我们走自己的路，那就是偏行己路。所以我们如果常以感谢献上为祭，那就是在荣耀神。谢谢耶稣为我打开通天之门，谢谢耶稣你自己就是那个门，你就是我的救恩，我得着耶稣就得着救恩，你就是爱。我们看一下圣所哈，看一下圣所。当我们常常这样来取用神，向着神来悔改，哈，向着神来悔改，来归正，来跟他亲密的时候，我们会成为他的圣所。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出埃及记，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四十章。出埃及记，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四十章。第一节，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哈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，你要立起帐幕，把法柜安放在里面，用幔子将柜遮掩，把桌子搬进去，摆设上面的物，把灯台搬进去，点其上的灯，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，挂上帐幕的门帘。好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。他说，因为摩西已经照着神所说的，把各样的东西都做了，好，神也预备做工的人，也预备材料啊。摩西也按着神所指示在山上指示的样式，叫他们都做了。做了以后，神说：“好，现在正月初一日哪一天，你要怎么做？好，你要立起帐幕。好，然后我们看四十章的第十七节。”摩西很听话，因为摩西知道他是神，神的话都是算数的，所以他就听话啊。十七节，四十章的十七节，我们从十七节读到第二十六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帐幕就立起来。摩西立起帐幕，安上带卯的座，立上板，穿上栓，立起柱子，在帐幕以上搭罩棚，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法板放在柜里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，把施恩座安在柜上，把柜抬进帐幕，挂上遮掩柜的幔子，把法柜遮掩了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北边，在幔子外， 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南边，与桌子相对，在耶和华面前点灯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。好，我们听到这里，圣所就是会幕，会幕有第一层、第二层。在旧约时代，第一层会幕呢，我们知道最里面就是至圣所，有一个法柜，法柜放法版，上面用金子锤成一个薄薄的盖子，然后有两个基路伯，那个就是施恩座，神就在那个地方显出他的荣光，要跟一年一次的大祭司会面。然后再来就有一个幔子，我们知道耶稣死的时候，这个幔子就上下列为两半，表示我们直接进到神面前的路通了。那在旧约时代，这个幔子的外面呢，幔子的外面就是一个金坛，往东边进去哈，东边进去，我们如果看第一层会幕的第一层，一进去看到的就是那个金坛，就在那个幔子的前面。然后它的右边就是北边，就是陈设桌。陈设桌呢，上面呢就放了十二个饼，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然后南边呢，跟陈设桌相对的就是金台，灯台。灯台是纯金做的，陈设桌是皂荚木做，可是全部都要包金的。金是代表神的属性，那这个灯台呢，日夜都要点着。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神，如果我们做神的圣所，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？陈设饼，好，陈设饼，十二个支派表示神的每一个支派、每一个子民都有饼，好，供在神面前的。所以我们有玛拿可以吃，对不对？还有灯台，灯台是昼夜都要点着的，我们里面有光可以发光。还有呢，那个金坛烧香，那个香是按着神的方式做的，那个香，那个馨香，我们在启示录那边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香跟众圣徒的祈祷要升到神的面前去。在当耶稣去世的时候，那个门打开，那个法柜里面的法版，神的话，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，要使我们，以前耶稣是道成肉身，对不对？现在神的话也要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也要道成肉身。耶稣是第一个道成肉身，现在我们领受神的话是 living word， 不是死死的纸上的字句，不是 logos， 是经过圣灵吹气说进我们里面的恩膏的教训。这个恩膏的教训我们去追随的话，就会把我们带进主的同在里，那样就有形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美好的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居住，我们在基督里也得了丰盛。我们当他的居士圣所好不好啊？好，这一件事神一定会做。主就是要我这样提醒弟兄姊妹，这一件事主一定会做。这从去年年底到现在，神给我一个 project， 我就一直就是要明白主啊，怎么样能够这样的进入你的恩、你的荣耀里？有人说这样，有人说那样。我说主，你要告诉我，这个 project 还在进行中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们追随他。主提醒我们，神一定会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不是我们只能讲神的爱，不是用嘴巴讲的。是用我们的整个心流露出来的这样子的见证。 我再说一遍，尼托森他讲，这个是在主里有历练的人，他说，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被神做过，我们没有不方便，我们也不能，神不能借着我们去做工，我们所传的就是字句而已。如果我们被神做过，我们懂得从神那边取得生命的活水，我们也就懂得怎么样陪别人去取得生命的活水。那个米勒牧师 Elvin Miller 在台中，他有时我们亲耳听到他讲，他说那次我们请他吃饭，台中请他去讲道，我们请他吃饭，他跟我们，我跟牧师请他们夫妇吃饭，他说郑牧师，我们夫妇在人生服侍者的过程也曾经有一度进入非常低的低潮，他们就去信心家庭重新得力。所以我们这样有了神的话追随，跟这是根基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。弟兄姊妹，我邀请大家，我们认真在这件事上等认真。你知道我们要得到宇宙之宝，我相信实质的尝到神天恩的滋味，实质的领受天堂在我心。 OK， 好，这件事神会做，有必要的话神会行奇妙的事来帮助我们突破。就像保罗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错了，他蒙蔽了，他不知道他错了，神自己介入来使他扭转。你像彼得，他们说，主啊，这个不洁净的我们都不吃的嘞，我们从来不吃的嘞。神说，神所看为洁净，你怎么可以说它是俗物？有必要神就会介入来帮助我们突破。如果我们就这样子敬畏神追随就能突破，神不会浪费那一笔一画。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已经尽了我们的力，神悦纳，有必要神会介入我们的生命中，会有奇妙的事，像红海分开，像约旦河倒流，这个都可能发生的。我的神是真神，你们的神是真神，相不相信？主说，就在你有生之年，要进入这个 reality， 点点滴滴的进入，到最后会他的爱会像那个波涛漫过我们的全人。OK， 我们彼此勉。